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两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这位的神，也谢谢姐妹的分享。我们看见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来提醒，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能够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实在是一份的福分，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美国最近的天气实在变动得很大哈，变化得很大哈。如果大家有留意，看美国的新闻的时候，你会看见这几天，的新闻里面都提到，在加州哈正在面对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暴雨的一个风暴哈，有很多的地方都被水淹了。路面很多是因为那山泥那个倒了，然后都堵塞了，路也很多的坏了，很多的因为雨水太多的时候影响的一些的情况。那么更严重的一个是最近我们在新闻里面看见，在北加州有一个水库哈，它的传水快到那个的顶点了，危险的一个的程度了。他们要放大量的水哈，离开那个水库，因为他们害怕，因为这两天要下更多的雨哈，那他们害怕那个雨水再多下来的时候，那个水库的那个堤坝啊，因为它已经太久没有用了哈，已经有可能会破裂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最近大量的放那个水啊，我不知道大家新闻有没有看见，好像一个瀑布一样啊，哇，那个水实在太厉害。而且呢，他们要在那个水库下游的那个地区里面那些居民都要他们来疏散，因为很有可能哈，突然间那个堤坝受不了那个水压的时候，它会破的时候。下面所有那个房屋都会被淹了所以呢，这几天很多那些的居民都要被差不多说被赶走了因为太危险了，很有可能随时会那个水坝会破裂，会淹了那个地方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哇，哪里的居民那么多的居民什么都不能拿很赶快的就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随身带着就走了。然后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当然这几天有说你可以回去了，回去又说你不能回去了，又走了，所以他们来来回回在哪里来做这个事情。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如果真的哪一个水库那个堤坝真的破了，那些居民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房子就这样被水来淹了，我不晓得他会有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受。那我不知道你会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很无助，明明看着自己的房子在那里好好的，但是呢非常有可能这个房子一下子就可能没有了，你也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政府很努力的做事情，但是也改变不了任何的处境，很好像看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非常的绝望，你能够做什么？几乎什么都不能做，你能够保命已经算不错了。这两天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更看见因为那个水在加州那个下雨太多了那个的那些的水去水去的太多了地下很多的地方都空了新闻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的地方有一个地面突然间下水怎么说呢？陷下去很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一两个车就在那里就掉下去了新闻告诉我们那个的车里面有一个女士她非常好她能够赶紧的爬出来了，然后站在那个车顶上刚好有人那个消防员赶急的把她救出来刚救出来之后，另外一个车又塞下去了没有救出来的话就完了我在想那个人那个女士站在那个车顶的时候她会有什么的感觉，很害怕是不是？ 啊，本来已经在路面推人间下西人区去哈、啊，在哪里等着人家救，就是爬不上来，那种感觉是怎么样？惧怕无助，但是自己又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把自己救离脱离这样一个的困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这样一种很无助的一个的经历。可能最近哈，我们 Logan 有一些家庭也经历一些无助，是不是哈？我们知道这个最近那个天气暖呢，下雨了，突然间那个雪滑得太快了哈。西边很多地方那个水怎么说，地下比较低，很多很多那个房子都basement 都淹水了哈，就是我们中间也有哈。毕竟家里面已经淹了哈。当你看见呢水一直在哪里出来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啊？能做什么？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好、哦、这个经历我刚才这里提到了，上几个星期我都经历这样的一个的体会。那时候我们教会刚好那个地方那个 heater 坏了，对不对哈、啊？那个没有 heater， 然后呢很冷很冷哈、啊，然后那个水管破了，楼下水管破了，正在那里抢修这个水管的时候哈、啊，有人在修理呢，我一个人在这里哈、啊、看着呢，有人修理哈、啊，这人正上来的时候滴滴答答滴滴滴答，你看你抬头一望，看这上面那些地方哈、啊，有些地方像下雨一样哈。啊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两个地方，我赶紧做什么，赶紧去拿能够装水的，无论是罐啊什么东西拿来装水哈、啊、放满了整个的地方，哇、啊、越来越漏的很多，好像下雨一样啊。当时哪一种的感觉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我说糟糕了，我坐这里无论怎么样抢救都抢救不了了。哪一种的好像看着但是无能为力的一种的感觉。但是我感谢主哈，我们打电话给弟兄姐妹告诉他们情况，哎呀大家立刻来帮忙哈，来抢救这个的漏水哈，房间里面下雨哈，那是第一次哈。我想我们人生里面可能也经历过哈，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情况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很无奈很无助，你看见那个事情发生了，你想尽办法用尽你所能够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一点能够改变那个事实那个情况都不可能，因为那个发生的事情远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能够去处理的这事情，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恐惧，不知道人怎么样来处理。如果你好像我那时的经历哈、啊，我还可以打个电话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赶紧就来帮忙的话，那就很好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没办法处理，还感谢主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立刻跑来就帮助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就算没有完全处理好，但是起码有人在我身边，我感觉到哎还是挺安慰的，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去面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些事情别人愿意帮忙但却没有能力真正来帮助你来度过这些的困局这些的困难。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段的圣经，是关于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们在面对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绝望的处境，在那个处境当中，我相信他没有办法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去改变那个事实那个情况，但是神在他们这个绝望的当中给了他们一些的盼望，可以说给了我们人类很大的盼望。我们人面对一些的处境是没办法处理的，最简单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的死亡，无论多爱你的人你都没办法能够被他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你自己去面对，非常无奈的在那里等待的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今天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的圣经，我们来看究竟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境况的当中带来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盼望啊。最近都跟大家来看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今天跟大家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好，今天我们会 从第一节哈读到二十一节吧哈。虽然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到六节哈，但是我们为一个整体，我们还是把它读过来哈。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 ，Genesis Chapter 3 啊，我们 Verse 1 to 21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1 to 21。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这个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哈。好，这里有，好，大家如果要看荧幕也可以，手上的圣经也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果树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偏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比一切胜出野兽更甚，你必用独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敛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直立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流汗满面才得无口，直到你跪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我们读到这里啊，因为呢，早两三个星期前，我跟大家已经看了第三章的一到六节哈，那讲到罪的源头哈，那今天就不重复讲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从第七节来开始。那么究竟人在不顺服神，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那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这里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的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我相信他们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听这个蛇对他们的引诱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过这个结果是这样，这结果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他们吃完这个果子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 然后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了一个的裙子。那过去他们从开始他们就是没有穿衣服的，为什么过去他们没有觉得有问题，为什么突然间在现在了，哎，发现这个是不对的，有不妥的地方。那我相信圣经是很有意思的，那他在第二章的25节里面留下一个伏笔，他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圣经特意要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为了什么？要把这一句跟第三章的第七句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还是说一个的伏笔在当中。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用叶子偏着衣服来穿上的时候，有个目的是因为他们感觉了羞愧羞耻。前面讲到他们过去没有羞耻，现在他们感觉到羞耻，所以他们需要把一些做这个东西把身体揭盖起来。那羞耻感是从哪里来？那羞耻感跟这个罪疚感呢是有关联的。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时候，就很自然产生一种的羞耻的一种的感觉，觉得不好意思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表达。有没有看新闻啊？有时候看见哪些人做错事情被警察抓，还是说做错事情要上法庭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见到哪些记者啊，他们做一个动作是做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面盖起来啊？不好意思是不是？为什么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像很光荣的这样走进去啊？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面揭盖起来？我相信这个是人里面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对错的一种的道德感所产生出来，觉得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时候，很自然产生那一种的羞耻，还是一种的不好意思的一种的感觉。他们违背了神所吩咐的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之后，他们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是不能够接受他们自己。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不能够接受死亡，不是第一个反应不是不接受别的东西，是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够接受他自己。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alienation， alienation 的意思是说是隔绝，是隔离，是异化。他们是自己对自己不满。羞耻是什么？羞耻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一种的表现。为什么那些犯错的人要把面揭起来不给人看见？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用这样的不好的角度来看自己。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说是按照神自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神里面的属性，哪一种的道德性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人在里面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他做的不好的时候，自然里面产生一个很自我的责备的一个的感觉，那个反应，这个就是羞耻。很有意思的就是圣经的表达，他们说他们的眼睛明亮着，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上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穿上，做什么？揭羞。他们不接受自己，他们看见赤身露体的时候，不是说亚当不是看见夏娃，哎呀，你赤身露体太难看了。他为夏娃编一个裙子，你穿上，你太不好看了，你穿上。夏娃说：“亚当，你没有穿衣服，太难看了，你快穿上。”圣经不是说他们为对方编着一个裙子给对方穿上， 乃是他说他们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的裙子。他是看见自己这个状况，不能够接受自己这个状况，所以他要用一些东西把它揭盖起来。很有意思的是说，当人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时候，还是说对自己不满的时候，他同时因为这个缘故，他害怕别人对他也不满。所以呢，很多时候人会用一些东西把自己揭盖起来，不让别人看见自己不好的一面，还是说不让别人看见自己觉得羞愧的一面，自己都觉得羞愧，他要 cover 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我的羞愧。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用很多东西把自己 cover 起来，把自己揭盖起来，是不是？我们用很多把我们自己的本性里面有的哪一种行为也好，思想也好 cover 起来。陈明说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不是单单讲到没有穿衣服。夏娃亚当夏娃当时没有第三人，他们只是两夫妻在那里，为什么他们觉得羞耻呢？老实说，今天我们夫妻之间有多少夫妻能够赤裸裸的把自己的生命摆设在对方的面前？我不是说衣服哈，我不是说穿衣服的问题哈，我说赤裸裸的是把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观念赤裸裸的放在对方的面前，让对方完完全全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敢不敢啊？我告诉你，我就不敢了。因为如果我真的这样做，我害怕我的老婆可能，哇，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也会用一些东西把它 cover 起来，从外表看我是好好的，但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的，羞耻啊，很羞愧。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当时面对的情况，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自己吃了这个果之后，他们不是发现对方羞愧，他发现自己有些东西是不能够给人家看到的，里面那个的罪疚感让他们要把身体 cover 起来。这个是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的表达，不是 cover 我们这个肉身，那是 cover 我这个人，揭盖我这个人，不让人看到我是谁。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很单纯，对不对啊？做什么都很童真的去做。人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人就开始越来越老练了。老练的意思是什么？老练的意思是说越来越不给别人看见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完完全全赤裸敞开给人家看见你是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你没有信心，你不敢面对你自己。这个是亚当夏娃当时的情况，他们不是与别人隔绝，他们是与自己隔绝了，他接受不了自己。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并不是别人，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是他自己，是他不敢面对他自己。当一个人够胆面对他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盼望。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都 do something to cover up，去揭盖起来，不给人家看见。可能我们用什么来揭盖我们，别人看上去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成就，看见我们拥有的什么，看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从来没有办法让人看见我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当时面对的情况，违背了神之后，他们就用东西把自己揭盖起来。第八节讲到神跑来找他们了，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 在园中的树木的当中躲避了神，然后神呢发出一个的呼喊，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个的呼喊从亚当夏娃开始，神一直向人发出这样的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不是我们说神不是全知的神吗？难道亚当夏娃能够躲在树木后面，他们神就看不见他们？那个树什么树啊，那么厉害。神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如果神都知道，为什么他还说你在哪里呢？究竟这个你在哪里指的是什么？我相信不是指你在什么的一个的地方，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怎么样什么的位置上，你的光景是什么，你在哪里。过去神跟亚当夏娃是很亲密的。哎呀，刚才我非常喜欢姐妹们带的哪首的诗歌哈，就好像爱人两人一样哈，他在园中哈，哦，那种的甜美，他自然来到这，神来到这个园中是要跟他们建立这样一份好像爱情一样般浪漫的一种的关系。我相信在亚当夏娃还没吃这个果之前，他们跟神有那样的亲密的关系，神来跟他们就交往啊，非常的自然的。但是现在神说你在哪里，究竟你的光景是什么样。亚当的回应是什么？因为我赤身露体了，我感觉到害羞了，所以我要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因为我害怕见你的面。他没有讲为什么，我相信他心里面说我害怕见你的面，你会惩罚我，因为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神会惩罚的，所以他害怕神的惩罚，他躲起来。本来从好像爱人一般的关系变成是一个惧怕，好像一个敌人一样，他看神就像什么，像一个审判官。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害怕警察，你怕不怕？还是有一点怕，对不对？特别我们开车的这些人哈，你有没有吃过 ticket 啊？如果你吃过 ticket， 你就知道你叫什么叫做害怕了哈。经过警车在前面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哎呀，原来我超速了，哇，好紧张啊！哎呀，经过的时候他没有哔哔哔哔，哇，你心里面哎呀，感谢主没被抓到哈。我被抓过一次哈，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哈。感谢主，我的 record 挺好的，他给了一个 warning 哈，没有给我 ticket。害不害怕？为什么我们害怕呢？因为我们知道面对这个警察在哪里盯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说他是盯在哪里，他蹲在哪里是要抓我们的把柄。当我们走错的时候，当我们犯规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们，被逮住之后我们就没有好结果了。我不知道多少时候，什么时候人对神产生这样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观念，神像什么？神像一个警察一样，一天到晚在躲在哪里盯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走错一步给他逮住了，那我们就没有好结果了。我们放眼看一下世界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好像对神的描写，对神的形容，都是一种让我们惧怕的那种的表达。所以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说，怎么说？敬鬼神远之。鬼神是很应该要敬畏的，但是不要靠他太近。靠近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没有好处？因为一个不小心给他呆住，那你就惨了。好像在人的心目中，神就是哪一个一天到晚盯着我们有没有做错事的哪一位。完全是错了，没有。我们的神像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他要来到我们的园中，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跟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份爱的关系。这个是基督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是说，我们这一位的神并不是单单是一个审判官，是他会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有审判，但是这个审判的里面，这位神更有爱，这个爱让这个神跟你我的关系不一样，他不是那个警察躲在哪里盯着我们来抓我们的把柄。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是向亚当发出这样一个呼喊，要亚当来正视他自己的问题，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让亚当赤裸裸的在他面前敞开，能够来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躲起来了，他心目中只有一个惧怕，害怕被惩罚，害怕被责备，没有体验到神对他的爱。结果呢？结果我们看见刚才所读到，他不单只是与自己隔绝了，他与人也隔绝了。本来神所为他预备的配偶那个夏娃，当他看见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他哇，眼睛打开，好漂亮一个的人在他的面前，他就唱出一首情歌，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现在呢，面对神的时候，他说把这个本来是肉中的肉，骨中的骨的他的妻子变成是他的敌人，本来是个爱的关系变成是个对敌的。我们说 alienation 就是排除于我以外的一些东西，这个女人与我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会吃这个果？是因为你给我这个女人，所以我这才吃。谁的问题？神啊，你的问题。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女人，我就没这个事情。女人说，不关我的事，是蛇给我引诱我吃的。结果我们发现，人因为违背了神之后，人跟自己分隔了，隔绝了，人不能够接受自己，还是说拒绝自己，同时也拒绝人，也看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缘故，人我们看见注定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但我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出现了。时间关系，我很快跳到21节啊，前面呢现在我们就不讲了，有机会再讲。好，21节讲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个圣经。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表达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一个表达，因为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缘故，世上第一个生命因他们的过错而失去了。因亚当夏娃的犯错，世界上有一个的生命在因着他的缘故失去了。用皮子做衣服，肯定要杀了那个的动物才能够拿他的皮子嘛，对不对啊？所以因他的缘故，有一个生命为他们而死了。你知道这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整个圣经就是来解释，还是说 来告诉我们，当人走向这一个好像已经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的底下，圣经说了，神已经告诉他们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就是说与神隔绝了。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一个的果子之后，他们觉得不妥了，不对了，他们就用东西把他自己遮盖起来。你知道圣经里面形容，常常用衣服来形容人的行为，有几处的圣经哈，我稍微先提一提哈，等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的地方来用衣服来 形容，还是说来表达，来比喻了人的行为。啊，比方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啊，64章里面，啊，他有这样一段的圣经的记载，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个义是指人的行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了。这个是正是形容这一个亚当夏娃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偏衣服的一种很美的，啊，不是很美，就是很具体的一种的表达。以赛亚书这里64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污秽的衣服。衣服是代表了人做一些的东西出来，一些的行为出来，做什么？揭盖我们的本性，揭盖我们的本我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说，有很多人在他在生活的里面常常会做很多的人看为是个非常好的行为的东西，目的是什么？要告诉别人，你看我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时候，表示我被 cover 了，我已经是挺好的，你看看我所做的。我们人用我们人所做的让自己感觉的在人的面前可以不需要赤裸裸的，人家看见只是我的外在所做的，看不见我里面的东西。还有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面，也其中有这样的几节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撒加利亚书的3章，他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站着对他说，你们要脱去那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他旁边。那当然哪里是讲到以色列整个民族神的子民来形容的。讲到什么？原来神看见我们人所做的这些的所谓好的行为，只不过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就像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偏的裙子一样，很短暂的，没有价值的，两下子没有的，被吹一风吹就散掉的了。那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人还用什么能够来揭盖我们这个的不好呢？恶的一些的生命呢？这个就是神爱的一种的表达了。当我们看到创世纪这里讲到神为亚当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的时候，在哪里预表了神爱亚当夏娃的缘故，为他们这个缘故宰杀了动物，用他的皮来揭盖了他们。这是指向什么？指向将来我们因着有神子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的衣服，这个衣服能够揭盖我们这个污秽。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做什么？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命之后做什么？为我们舍命之后，神就用耶稣基督这一个的羔羊来揭盖了我们这个污秽的身体。所以当保罗明白耶稣基督这个死亡对我们的何等重要的时候，在加拉太书他就用这样一句的话来形容，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佩戴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穿衣服，哦，很冷啊，拿一个东西盖着，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被耶稣基督好像衣服一样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在没有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罪的污秽，只看见耶稣基督的一种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更奇妙的是说，当我们 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启示录就是讲到人类将来面对永恒的时候，形容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将会被神赐一件白的衣服，我们要穿上这个衣服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的表达好，我就单单读一节吧因为有太多了没办法能够都读在启示录十九章最后讲到这个的羔羊的筵席的时候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为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原来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把一个洁净的，一个充满了光明的洁白的一个的衣服给我们，让我们穿上。那你看见这些的形容，这些表达的时候，正是回应创世纪第三章这里所形容的亚当夏娃，当他们发现自己里面所做的事情是违背了神之后，他们想尽办法用事情东西把自己遮盖起来，但是这个遮盖都是短暂的，人所行的义都是无谓的，神要不要以这些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保障，神要把新的衣服神自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被赦免，我们的罪能够被遮盖的话，那就是有福了。所以诗篇32篇里面，大卫有讲一个的宣告，他说得赦其过遮掩其罪的人，这个人变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了。所以弟兄姐妹，亚当夏娃他们面对一个的绝境，就是他们不可能靠自己能够得到哪一种真真正正洁净，他不能够赤露敞开的在神的面前。但是当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神把耶稣基督这一个的羔羊用他的生命来揭盖了我们，让我们再不会被神来定罪，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神里面所得蒙的一种的恩典。你知道能够被赦罪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喜乐。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因为一些的错误，一些的问题让你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接受不了自己，但是什么时候你能够听见说被赦免了，那你就不再一样。我记得多年之前，差不多十多年了吧，有一群的基督徒叫做 Amish 有没有前段时间我们星期五 的电影周的时候，我们看过这个Amish 的一些的故事。讲到这里，讲到哪里，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与别的世界不一样他们还用马车，还不用那些机器这是 Amish 的这一群的人有自己的生活的圈子。有一天有一个人，男人拿着枪进到这个的 Amish 这个地区里面，进到一个小孩子上课的课室的里面，把其中一部分的孩子赶走，然后剩下一些孩子，他打死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后来他也死了。当然了，我说在美国这些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会觉得是一个很罕有的一个 的新闻很多的事情，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人进到学校什么来枪杀一些的人。 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被人能够纪念呢？是因为当这个凶手死了之后，所有人在那附近的人都觉得这个凶手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的人。当时这个人的 funeral 的丧礼的时候，是周围没有人愿意参加这个人的葬礼。你知道谁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吗？就是哪一群被枪杀了他们的孩子的父母亲，哪一个的地区，哪个 Amish 这一群的基督徒去参加这个人的丧礼。他们的父母觉得是很羞愧，很害羞。他们觉得当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没有面子再能够再留在那个地方，在哪里生活。他们想，我们必须要搬走了，我们怎么可能再留在那个地区在那里生活呢？但是当这一群的 Amish 的基督徒去参加这一个人的丧礼的时候，对那个凶手的父母说，我们原谅你，我们不恨你，我们还是会爱你的。不单是他们用口去讲，后来这个凶手的父母家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一群基督徒来帮助他们，供应他们，他们的房子需要装修，需要做什么，都是这些的基督徒去做，为他们做。这个凶手的父母每一天，特别那个妈妈，每一天在哪里感觉到哪一种的罪疚，哪一种的羞愧，哪一种不敢去进到人群的当中，觉得这个是怎么可能，我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以有面子去见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口说的，就用行动去表达他们真的是赦免这个人的这个人的罪，接受他们的父母。经过了十年之后，这些人仍然对这对的父母哪一份的爱的表达。后来这个的父母，特别那个母亲说，我现在真真正正感受到哪一种担子被放下来，哪一种被赦免，不再感觉到羞愧了，因为体验到这些人是真真正正爱他们的，所以他们能够坦然的能够活在他们的当中，继续在那里生活。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福音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可能再有面子活在神的面前，但是神的爱还是仍然临到他们的身上，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不是树叶所弄的一个的裙子，一个衣服，乃是用皮子，皮子代表更长久，更好的一种的戒盖。就是那个只是个预表，预表了后来耶稣基督在你我身上所给予我们这个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为朋友，在我们人的生命的里面，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个的时刻，就是无助、绝望。当我们人生走到一个的地步，会有尽头的。我们不是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走完这个人生的路。无论多爱你的亲人，他多愿意帮助你、陪你，都不能够。只有你自己面对人生人死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面对神，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去面对神？是惧怕，是躲避，还是说你好像这个凶手的母亲，我可以被赦免，我可以放心，我可以坦然来到这个人群的当中，安然的住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 因为在他的里面有恩典，有赦免，